一个人成长了，他就不可爱了。
我觉得他每一根皱纹都在演戏。
那我个人呢比较喜欢谭元饰演的汪小姐，因为她在里面的人设就比较的倔强直率嘛，
讲话像机关枪一样又快又密集，而且脑筋转得快。
他们拍辛芷蕾的时候吧，别回头了，他们说辛芷蕾一直在回头，然后回头干嘛？
他说万一之后哪天你再爱上我，你要跟我说啊。啊，我就觉得这个我学习到了。
欢迎收听今日份的与你听，我是昨晚熬到3:30看完大结局的鱼仔，
我是努力沉淀王家卫风格方法论的听听。
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新朋友小赵，
我是听听的好朋友鱼仔的粉丝，我是小赵。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的背景，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部剧。众所周知，它是王家卫导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原著作者呢是上海文学的主编金宇澄老师。小说比较特别，因为它是采用了上海的一个话本的方式。剧版的背景呢，它构建在90年代的上海，在剧情中也是处处充满了机遇和希望。胡歌饰演的青年阿宝呢，他是顺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啊，又通过自己打拼成为了商界的后起之秀。那么这部开年的一个爆款《繁花》在本周二终于迎来了收官，不仅是唤起了老一代上海人的记忆，也带动了很多的剧迷啊、书迷啊，大家的一个看剧的热情。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首先来说这个《繁花》的整体观感啊，大家都是有说灵的，也有说不灵的。我是1月4号才开始看的，前12集是一口气看完的，因为当时已经放了蛮久的了。我是从13集开始上头，尤其是当时我在看叶东京的群像戏的时候，我还发了个朋友圈，我说哇，从这边开始真的就有一种王家卫导演的风格了。就之前好像还觉得平平淡淡，没有就是到上头的感觉，但是13集过后是真的很好看。小赵的那个体验是怎样的？
就是我对他的预期没有你们那么高
哦。
我是周日，那就是7号才开始看的，那一天看了19集。
哇，一天19集怎么做到的？
就为了完成任务啊。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来就从这个13集开始说吧。我是觉得王家卫很会拍女性的美，像那个辛芷蕾和唐嫣，他们都就是能用光影把人物拍出就是特别美的样子。比如说他之前王家卫在那个《重庆森林》里，还有《花样年华》里，不是拍那个王菲和张曼玉嘛，然后都有一种标志性的那种美学风格。然后我就是第一次看到他就是在《繁花》里，也就是用到了类似的这种拍摄技巧。然后还挺喜欢的，尤其是当时林子和宝总好像是坐在屋顶上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梦回他拍电影的时候。然后还有就是汪小姐，她就是拍出了她的那种还有倔强吧，还有那种很怎么说呢，就是充满了灵气。尤其是她的那些台词，比如说在雨中喊出她其实是自己的码头，这些就整个的视听语言都戳到了我。所以我觉得王导他镜头下的女性角色都比较的鲜活。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拍辛芷蕾。
啊，是的，
这个他总是一个仰拍的一个视角。
对对对对对，
总要拍辛芷蕾回头的这个动作。我前面10集吧，我感觉每集辛芷蕾都要回5次头。
哦，但是那个有主播跟我说，哎呀，说真的很不喜欢，就是他们拍辛芷蕾的时候吧，别回头了。他们说辛芷蕾一直在回头，然后回头干嘛？
他回头是为了露美背呀、啊，
有道理啊！对，
好好好好好好。但是其实26集呢，我有点接受不了吧，就是他那个整个的人物动机就有一点说不通。我那一天印象非常深，就是我看完过后超级生气，先是骂发小红书吐槽，又跑去豆瓣改了个评分。就是我觉得，他就算就是。唐嫣的那个角色吧，他就算想要那个单子，但是也不至于就是说开这辆凯迪拉克然后从上海直接去了深圳，就是整个都变得非常的奇怪。然后而且也输在中间 就是各种使绊子呀，那个宝总又是疯狂的去帮他，就是整个的就很奇怪，有一种有一种宝总恋爱脑的错觉吧。但是有那个网友跟我说，他说这是因为三个人的那个人物的底色产生了一个什么极端的冲突啊，反正他们就自己就自洽了。但是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觉得很奇怪，然后就觉得他的那个结尾不是我满意的。如果他是保持着前25集的那样的一个水准，我是 OK 的。但是那个编剧就有一种就完全摸不透了，就是到26集过后我就有一点崩溃，就有点看不下去。
哎，你对汪小姐最后没有接那个没有受保总的帮助接那个马老板的是吧单子，
嗯，就是他说是因为美元汇率的那个，我也觉得好扯呀。就是为什么首先我觉得他知道那个美元即将换也是在赌吧，然后就有一种女主主角光环，
对，主角光环
就
很
奇怪。对啊，而且还赚了8万块，就是我当时还在想说这个感觉是在就是很小概率的事情，就这个是非常小概率的事情，就是为了让这个能够圆满下去。其实从他刚开始宝总拿了全国最低的那个价格过后，他还要去跟他抢单的时候，就有一点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拿到沃尔玛这个单子呢？就是他第一单就铤而走险的感觉。
而且为什么第一单感觉过了好久才开第一单，
就是
是吧这个我觉得他整个的我后来我的自我的一个理解就是要拉满这个戏剧冲突，就是宝总是一路护送他，他没有机票就给他买机票，他没有那个厂商就给他找厂商，他就是一路不要你的帮助，我每一个帮助我都完美避开。
尤其就是提到机票，我想起爷叔他不是买完了那个去深圳的机票吗？当时他拿着那一沓的时候，我真的翻了个白眼，真的是没必要。
啊、
我觉得天哪，编剧会不会有一点
留给有用的人吧？
对呀、啊，真的很奇怪耶。反正是从26集过后就有点受不了了。
而且为什么爷叔那么
就是
他心好狠啊！我觉得宝总那个他心软，我理解、他想帮他，我理解、因为我觉得他欠他人情，而且他心里也是喜欢他的。但是爷叔他明明对小汪他也是很有这个相当于对后辈对徒弟的一个感情，对吧？他怎么心好狠啊？
而且我觉得后面几集就是爷叔就各种包括每个人吧都有一种人设崩塌的感觉。爷叔他不是梅平来的时候也变得还蛮心狠的，
那个我觉得很好、啊、
那个
就是他前面说过了，他不是给梅平面子，是给27号的面子。
是的，
梅平一从27号出来他就立马不给他面子了，我觉得这个还挺真实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把跟前面就中间嘛，中间爷叔的那个性格当时我觉得是有点矛盾的，但是后来想了想他其实跟他本人最本质的那个性格好像还是一致的吧。其实听说王家卫拍片十分难搞，他经常 NG 什么30遍40遍，好像拍戏是没有脚本的，基本上都凭着个人感觉去拍，所以他喜欢用自己熟悉的班底，比如说像个人风格比较强烈的梁朝伟啊、张国荣啊、张曼玉和王菲这些演员。所以说他的元素一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视听非常好，基本上是都市情感啊比较的疏离纠缠。今天可以聊聊自己眼中的王家卫。
在 B 站上面你搜他就会发现很多人模仿他的手法去拍 vlog， 其中有几个特点就是比如说
是王左中右，就是 UP 主、
对，王左中右也有出过一个疫情期间的题材，很有意思，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搜。那王左中右模仿的是他背景音乐和对白，就是非常的文艺的对白。但是 B 站上也有很多剪辑手嘛，他们模仿最多的就是那个抽帧慢镜头。
哎，我其实看到那个很多都吐槽在说抽帧嘛，抽帧它其实如果是专业一点的解释是什么？
比如说一秒应该24帧，它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就会12帧，把里面的一些帧抽掉。12帧的话，你其实不是慢速，你的镜头的速度就是这个事物发展的速度跟真实时间是一样的，但只是它是一格一格的。 哦，再加上一些主角不动，周围的人在走动，就拉长了一些虚影。
对，还有就是大家就吐槽说，他好像拍出来的都是黑暗的，就很灰蒙蒙的感觉，就不是那么明亮，就整个的空间很逼仄，
暗调嘛，因为他想要有大光比，就是光明暗的对比，他必须要够暗才能让那个亮足够亮，给人物的脸部打光什么的都很考究。因为我看花絮说他们不是多机位拍摄，都是单机位拍摄的，你同一个动作他要点个两三遍，一个机位拍一遍。
那他为什么不多机位拍呢？
因为他每个机位的打光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场景其实还挺固定的，就比如说黄河路的那些什么 夜景啊，还有和平饭店的72号包间，以及夜东京的窗子那边，还有27号的办公室，就是基本上都是晚上的戏比较多。
如果是在外部的话，他也会找一些自然光很强的时刻，比如说傍晚，给人物就可以打一个大逆光。除了光线的特点，镜头也非常有它的风格，就看到这部电视剧里面几乎每一个镜头都是移动的镜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它每一个转接的时候，下一个镜头都是从一个下面上面左边右边猛地摇过来，而且是从一个黑暗的地方摇过来，比如说在室内它从一个壁橱暗部往外摇，摇到亮处，两个人在对话的样子。在饭店里面他也会从桌子下面往上摇，摇到上面两个说话的人。
看了10集看挺细的。
对，就是看，因为很巧，其中2集是我陪朋友重新看了一遍，然后在已知剧情的情况下我就开始看画面了，就看出了一些门道，就觉得他每个镜头都要重复很多遍这种技法。那比如说他喜欢拍女性很美的部分嘛，包括李李的美背呀，还有马伊琍的时候，他多次拍了他的脚，就是喜欢从脚部往上摇。他也喜欢拍倒影，就是从水洼里面的人物的倒影往上拍到实体，或是从镜子里面再摇过去，摇到镜子对面的实体。包括他有一段很封神的片段嘛，就是马伊琍在刚刚出场不久的那一幕里面，他是从马伊琍的店面那个玻璃上面拍到马伊琍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倒影，他的自己的镜头没变，就拍马伊琍从外部走到了店里面，也就是从玻璃的外面这一面走到了玻璃里面的这一面嘛。所以在他的镜头机位没变的情况下，拍出了由虚到实的这样一个转换。你们还有印象吗？
完全没有印象。
就是我们两个看完就听说这个就懵了，
不
要、
就是、他从他的店对面那个 Papi 酱的店里面走出来
啊，那个我知道，那一段很会拍
啊，
就是构图很好，
走出来走到他自己的店里面，那不是从玻璃的外面走到了玻璃里面吗？所以他这个镜头全程都在隔着一个玻璃拍东西，前半段是拍玻璃的影像倒影，然后后半段是透过玻璃拍里面人物的实体。而且它巧妙的在于前半段它没有拍出玻璃橱窗的那个边框，所以你分不清那是真实的还是虚像，你以为它是实像，所以你以为人物是从你的前面向你走过来，然后结果人物走到很近的时候，他自己行动的方向不变，但是他却离你越来越远了。然后这个时候你才醒悟到，这是一个刚才前半段是一个虚像。
好。没有，其实这个视频我看过哪位影评，然后就是把这个视频就是给大家特写出来了。
对，
说他会暂停嘛，然后说这个镜头的这种推进，然后大家以为下一步会怎么拍，但他其实跟常规的导演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
总之给人感觉就是，如果这是胶片时代的话，也太费摄影师了。
那前面说了导演和剧情，现在来聊聊演员吧。就是里面真的蛮多的演员，大家也说基本上所有的上海演员都加入了繁花这部戏， 很像上海版的哈利波特。那我个人呢比较喜欢谭元饰演的汪小姐，因为她在里面的人设就比较的倔强直率嘛，然后敢爱敢恨，给人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尤其是唐嫣这三年也只接了这一部戏，跟之前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紫萱呀、还有夏家三千金里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部戏大家觉得她拍出了演技就是飙升嘛，就是整个人就很像汪小姐的那种。
她本人的性格是这样的？
哎，本人性格好像不是这样，本人性格好像还挺温柔的吧，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风风火火
塑造的，还挺好的。
尤其是就是她好像里面有几幕那种哭戏，大家都很共情，就是好多人他看繁花哭的点都是来自于汪小姐那里。我觉得这一次唐嫣演的还挺好的。
对，刚刚鱼仔说到他哭戏的那一场嘛，正好我们大家都觉得鱼仔跟汪小姐有一丢丢像，因为汪小姐哭的时候戴的那个眼镜，鱼仔也有一副。
笑死，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看到那一集的时候，听听他就转了一个视频给我，我说唐嫣现在变这么胖了吗？因为他前面好像就是都是戴着隐形的，那一集过后好像是因为觉得每天在哭肿了，就是好像被误会了嘛，所以就有了后面那一幕，就是戴着眼镜然后哭的那个戏。
我第一次看他戴眼镜应该是他出了车祸以后。
对对对对对。
然后是应该是说他哭了，然后就戴了。
是的是的，想起来了。
戴着镜框眼镜，然后就引出了之前宝总那个跨年夜送他除夕，
对，
送他隐形眼镜，
送他了那个博士
了，太会送礼物了。
对，
宝总太会送礼物了。
因为我发现唐嫣的那个脸好像也不适合戴眼镜，就是我之前有研究过，山根高的人好像戴眼镜会好看一点。反正唐嫣好像也是在这部剧里我才第一次看到她戴眼镜的样子。
总之我们觉得鱼仔像汪小姐并不是因为胖啊，一定是戴着眼镜特别可爱。
不用说了，我会剪掉的这一句话。最近有几个人说我像汪小姐，我还偷着乐，还真的蛮开心，因为她无论里面的性格啊，然后还有长相都是我喜欢的风格。
我最喜欢的可能马伊琍这个女老板的角色，夜东京女老板啊，这可能是马伊琍最为集精明与市侩于一身的一个角色了，我觉得。因为之前我对马伊琍她荧幕上的印象一直都是比较淡薄的，就是不争的不想的，不管是她奋斗里面的夏琳，还是爱情神话里面的单亲妈妈嘛，她就都带着那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而在繁花里面她就充满着上海女人的算计，讲话像机关枪一样又快又密集，而且脑筋转得快，一句话有800个心眼子，让你浑然不觉地掉入了他的情感圈套，还觉得他对你最好。
对，我也是很喜欢他。离开，就是前半部分吧，他离开叶东青之前的他的戏份，整个人物性格就是很市侩，然后很会撒娇，他跟宝总的一些互动，我就觉得还有点甜，
有一点甜，还把宝总的钱赚到手。
对，
比如说黄河路老板娘集体来燕东京找他那场戏嘛，感觉就是对他的一个挑战，看看他是怎么处理这些事端的。结果他也虽然他脾气很暴，但是他也没有选择正面刚，他是在那里先请客客气气的请他们吃茶点，低头听他们讲话，一句话就把他们拉拢到自己的阵营里来了，就说我也很佩服各位老板娘的，各位阿姐们做饭店这么厉害，如果我这个小饭店也开在黄河路上的话，那我一定也跟大家一起去把至臻园搞垮的。然后就这么一个表态，就让那些老板娘气焰就消下来了，就消了气，就觉得他们是同一个战线的了。然后他也对这些老板娘让他去找宝总劝宝总的这个事情也没有说一定要帮他们做下来，就说我会去问宝总的，让那些老板娘觉得势在必成了，但其实他做不做的都看他自己。但是最后的最后他还把那些咨询费给收了。
就情这一段就是情商很高，让人觉得
就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是咱谁也不得罪，最后然后还把大王蛇买回来了。
对对对，所以林子这个角色真的是我觉得马伊琍演的非常好。 非常的丰富。
哎，但他后半部分的那个人物性格的转变，我后面的那个性格我不太喜欢。
哦，怎么呢？因为毕竟后半部分我还没看。
就是他成长了，一个人成长了，他就不可爱了啊，就是因为他跟宝总的互动少了，他跟强总在一起，也没有在一起，就是吃饭哦，对，我不理解为什么叶东京就是突然能做到那么火啊，我觉得他就做一个中西结合的本帮菜和日料的结合，
后面还有 TVB 的来采访，反正就是也是大女主的一些戏吧，对，也是开挂，
就是只要离开宝总就能开挂，
对，就是大家各自成长。
然后人物里面其实辛芷蕾拍的李李她就是超级美，当时好像有一条刷屏就是说辛芷蕾说被王家的为导演拍出来她也知道自己那么美，因为她可能之前演的角色其实也是那种御姐的形象，但是这一次光影的运用就让她的脸变得非常的高级，就拍出了那种风华绝代的感觉，尤其是她的很多侧脸啊，包括在出租车里的就是超级有那种电影感吧。
小红书上都有攻略了，说如何练出李李那样的美背。
那怎么练的？哎，那你们这三个女性角色，就三个女主角，你们觉得宝总最爱的是谁呢？
啊，其实我觉得宝总他最爱的是汪小姐耶，因为我自己是一直磕这两个人的。就是他跟林子可能像那种感恩嘛，就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然后跟他像是搭档的那种，而且他可能是因为他喜欢就是雪芝啊，是叫雪芝
啊，是叫雪芝，对
啊，然后雪芝也是那种有一点贪财，有一点爱自己闯的感觉，然后他身上就林子身上可能有雪芝的影子嘛，是他的白月光，所以我觉得他跟林子这条线其实感情就是很复杂，但是不是那种爱啊，然后他跟李李也就是没有一些，
他跟李李的感情戏我都没太 get 到，
就是有好像他们说在车里有一些感情戏吧，但是我觉得都没有那么浓烈，但是他对汪小姐的偏爱是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就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可能比较的单纯正直，然后又很坦率，但是没有在一起可能是觉得汪小姐是有自己的一个发展规划的，他不想因为自己然后耽误了他，而且汪小姐好像确实事业心更重一点。不过呢他后面好像大家都在骂宝总渣男，就是因为他中间也有表白嘛，然后拒绝了他，但是呢
他对谁表白，
就是汪小姐对宝总，对吧？
对对对，
但是拒绝他过后呢后面对有各种各种的就是偏爱他，但是
那天晚上等了他一晚上，
对对对对对，
宝总在跟
就不理解啊，
陶陶
是啊。
说到李李跟宝总的感情，我再补一下花絮啊，又有场外信息，不好意思。就看着辛芷蕾的采访片段，他说因为王家卫没有剧本嘛，就让他按照自己的感觉来演，所以他一开始觉得自己跟宝总是有感情戏的，所以就跟宝总在培养感情，两人眼神来眼神去拉丝了，
含情脉脉的，
对对对。结果王家卫说你们俩不要这样子，你们俩是平起平坐的商战的感觉，然后他在拍了两三年以后才找到那种感觉，包括他跟胡歌要演两个人并排走的时候，王家卫都让他们不要像情侣或者朋友一样很亲密的并肩走，而是李李永远在前面，胡歌永远在后面。因为他们是各自有各自独立世界的。
对，这个有注意到，就是李李在前面走，但是胡歌也不是完全的跟随他，他好像也是在走自己的路。
对对对，两个人有自己的步伐。
尤其是小赵之前没有看过王家卫导演的电影嘛，那么其实繁花的这个风格呢会觉得怎么样？
就是我首先他画面啊什么都很美啊，我觉得他对配角人物很友好，就是对他对群像戏，他给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有很好的故事，最后有很好的特写。
对，我觉得他就是所有的小人物他选的都非常的好，比如说红鹿饭店的露丝，还有烟草店的锦绣，就这些小人物都能够拍出就是感觉他故事非常的完整，而且他都给他们就是很好的结尾了，
对，
经常会有callback 一样的点睛之笔。我还记得好像当时是炒股的时候， 应该是那个闵明炒股赚了很多钱，其他黄河路上其他饭店的员工都很眼红嘛，也想赚钱。然后那个时候露丝就一身正气的出来了，说就是有一种很本分很踏实的感觉，就他的人设也是比较的一致的，包括像小江西他们就还蛮好的。
对的，你刚才说那个就是我爱上露丝那个，真的
笑死了，就虽然就是镜头少，但是每一帧都是充满，就是都很有价值，
都很有亮点。
嗯，
包括准尔最后一集，我看的时候，我就是他最后对金花金科长，他有一段很长的特写，就是在小汪离开二十七号之后，
对对对，
他在楼上看着外面的那个上海的景色，然后包括下楼之后，他收到他那个邮票。就那段时间我很难想象别的导演在别的作品里对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角色吧有那么长的一段特写。
是的是的，
然后包括最后对潘经理也是，
嗯，
可他不是主角，最后黄河路他可能是留下来的最后的一批人，也是对他有很长时间的特写，还对他人物我觉得就每个人塑造的都很丰满。
潘经理是那个童承杰演的吗？我今天还看了那个有篇分析说那个童承杰他是上海比较早期的那批模特嘛，他跟杜鹃好像都是那个 Vogue 创刊号的那个封面的模特，我觉得他们很会挖掘，包括中间其实也有就是像马伊琍啊，他就很适合这种又嗲又泼辣的上海女人形象。
刚刚在说小角色的时候想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穿插全片的小角色，就是那个卖香烟的小贩。我觉得他虽然戏份就是不是很重要，但是他每次传递情报的时候都做足了噱头。
我觉得他戏很多，
对，他还是汪小姐的迷弟，而且他后面就是一些那个过客，就他开了一个新店说要卖水果了。
那汪小姐那他的这个
CP，
对对，他的 CP 叫明珠不能散是吧？
嗯，
魏总，郑恺演的这个魏总，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就是因为我看电视剧就是一个看乐子为主的一个人，所以说看到这种正剧里面的喜剧角色，我就会很喜欢。包括郑恺也是一个我原来就很喜欢的演员，他。我觉得他这么多年跟他之前演的一些青春电影，人物还蛮一以贯之的。对，我就想感觉是那些人穿越了，或者说那些人长大了就是魏总的样子。
嗯，郑恺他其实就是我当时还蛮震惊的，他就是那个长发的造型还挺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他跟那个年代剧像那种九零年代有点融不进去，他长得就很像现代那种，就比如说前任里面啊，还有之前匆匆那年，就有点像那种痞帅的感觉嘛，
不太适合留长发。
对，然后他那个造型就是有一种
就很好
滑稽的融入进去了。然后包括他后面像那种什么八十八只霸王别姬啊，然后这些桥段都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喜剧人物塑造出来大家都很喜欢他。
对，而且他的性格蛮好，然后他很乐观。
对对对，
他遇到什么问题他都是很轻松的就是把他调侃掉了，就比如说他八十八只霸王别姬白送了以后，然后他就是他当时也没有不开心，然后也是处理的很好，然后还有就是卖掉最后一件皮草的时候，
对对对，
本来唐嫣已经戳穿他了，然后他说没事儿，然后就把那个剩下的那几千块钱他规划掉了，最后还留了100做头发，然后说你不做头发那我来做。
而且他当时元旦的时候还在那个天台上去布置了那个圣诞树。对，我觉得那个也很暖心，就是他演出了一种很痴情，就是原先大家可能都以为他很花心嘛，就是那种就是富二代的那种感觉，然后没有想到他在剧里演出了一个这么纯情这么这种迷弟的形象，还蛮好的，就是这个人物挺好的。
他对待感情就是 直球和陪伴。
对对对，而且就经常在那许愿，对着那个招财猫，什么爱情事业双
丰
收。
事业已经丰收了，爱情还差一点点。
对，但是原著里其实魏红庆和汪小姐她本身就是夫妻，他们还有一个女儿，所以CP 粉们应该可以圆满了，就是看原著的时候。然后它里面相当于电视剧把汪小姐改编成了少女版的她，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物嘛，但是在原著里她其实是一个中年女人，也可以看出王导的偏爱啦。
对，还有在最后应该是最后一集的时候，他们在浦东的他们的公司里，
对对对，
应该是汪小姐把她很明确的拒绝了。
嗯，
对，我觉得他那个处理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他说万一之后哪天你再爱上我，你要跟我说啊。我就觉得这个被拒绝的这个
应该挺伤的，
应该挺伤的，但他心态真的蛮好，而且他没有让场子冷下来。然后他就是说的，对，还我学习到了。
哇，那这里就是这些人物感觉都挺完整的，就是大家能够看出他的线是从最开始这个人的动机一直到结局就都有，就是每个人的结局他都其实处理了，这也是电视剧跟电影的不同吧。
对，每个人都有成长。
对，就是电视剧他就是讲述了每个人后面的发展会怎么样嘛，电影会留白。
包括我今天看到郑恺的一条微博，就是他对人物的总结嘛。他说因为繁花这个剧他要讲的是上海人有一个不想这样一个特点。
对
对，但是魏总就属于诸多上海人里想的那一部分人因为他一开始就很张扬，
或者是想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就是魏总是想一时不想
对，但是他是一开始是一个很张扬然后很想的一个人，但后面他也有成长。他后面一开始说我是魏总是吧，后面就叫我洪庆就可以了。就是一个人慢慢的变低调，然后也踏实，然后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事，也就是他想做的，他没有回家去啃老。
对的，而且我发现郑恺刚刚提到他微博去看了一眼，还挺有意思的。他们最近真的来黄河路和进贤路这边骑车啊拍照什么的。
对，他有去打卡。
对，我今天才发现尤本昌是之前演那个济公的，而且他自己导演了。
他是济公吗？
是很厉害。
所以他虽然是一个比较沉默低调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每一根皱纹都在演戏。就比如说那一场他去请香港名厨的戏嘛，他不是去请他的老相识来帮忙，他在门外等待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就是很焦急的，然后每个皱纹都是向下拉的，然后他的老相识回头看他一眼的时候，他的眉毛马上就扬起来了，然后冲他点了点头，然后他在继续等结果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又舒展了一些。我就觉得他虽然表情不大，但是很有层次。林子他的一个好朋友大家也都知道是 Papi 酱演的嘛，他在这里面演了一个心眼很多但是智商又很低的人造型师对他的外形好像也有这个打算啊，给他设计了一个发际线遮住了大半个额头的一个低刘海，显得他整个人就不太聪明的样子。
我一开始是有点不喜欢这个角色的，就是他，因为他又赚大家的钱，然后
对对对，
嘴还特别毒，
尤其是叶东京的那场戏里，他不是不给进货单嘛，然后那一段他是把200块钱的进货价，然后就是转手2600卖给林子，这个其实就让人觉得 Papi 酱他就是也没有很重感情，然后又非常的贪小便宜。
就是两个人虽然都很算计，但是林子要相对有底线一点。
但是我看到他们在日本的那段戏，就是他是在日料店做一个服务员吧，应该是。
对对对。
他不断的给保总塞吃的，给他面
拉面的那个
加
浇头。
加浇头不要问，快吃快吃。我就觉得这也挺可爱的，就是也有一些亮点。然后包括他跟林子最后在进贤路离别的那场戏，
是的是的，
也很经典，就是两个人感情表达的还蛮真的。
对 对的，就是林子想回去给他拿钱，但他已经走了，然后后面好像就离别了，应该后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林红的戏了吧。
嗯，对，没有出现过。
嗯，是的。啊，大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情节吗？
我很喜欢一场戏，就是他们叶东京吵架那场戏，叶东京大乱斗。就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就首先我觉得那个调度很好，就是一开始首先林红不藏那个进货单，他先跟葛老师说，葛老师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淘淘和林子，然后林红很生气，他去冲出去找葛老师。然后林子也很生气，他去找林红，然后那个林红出门看到了葛老师，他拿着高跟鞋要打他，然后结果葛老师一走，林红那个林子出来了，他就掉头回去了，就整个，然后包括两个人先是去了精品店，然后又回叶东京，整个这个调度我觉得还蛮精彩的。我还有一个
啊，可以可以，那你来
接。剧情上的，剧情上的就是，
嗯，
汪小姐带着范志毅去吃饭，然后被卢美踢了金老板一脚，然后卢美玲就质问他们，然后这时候宝总想来解决问题，然后卢美玲扇了宝总一巴掌，那个剧情啊，听听看到了吗？
我在视频号里看到了。
哦，那段我觉得胡歌和范甜甜演的都蛮好的。
我看到了一些花絮，我要说吗？
你说，
就是王家卫不是喜欢拍很多很多条吗？拍这一场戏的时候，范甜甜心里就很打鼓，他想他要是
他不敢打是吧，
对，他要是一条过不了，他可能要打胡歌好几十次，然后他就很忐忑，一直在想怎么样演好这条戏，结果一条过
一条。啊，那挺好，那挺顺利的。是，那我当时那一巴掌打得很突然，然后他打完之后就是范甜甜他也是不，就是卢美玲他也是很震，他也是很震惊，他就是震在那儿了，他感觉是哎自己怎么就出手了，
对，他在颤抖，
他有点慌了，
他害怕。
对，宝总也是震惊，他觉得你不敢打我，但是他回头，他本来是震惊的，但是看到汪小姐，他的那个眼神就一下温柔下来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挺细节的。
哇，又磕到了。
对，这段很磕，这两个人。
范甜甜这幕演的真不错，就是他的那个反应，他居然能那么自然的演出震惊，按理说他应该是预感到一切的。
范甜甜这部戏里好多打人的戏，啊，
对对对，就是他当时他的那个丈夫跳楼过后，不是小江西的那个流眼泪吗？他就摸了一下小江西的眼眶，然后就往死里。
啊，我以为是他，
哦，震惊，
他释然了，他是觉得这个那个姐妹没有关系，怎么样？他不是给他擦眼泪吗？他就是我以为是要安抚他一下，结果
然后
咣咣就是打呀，
特别突然，打得特别狠。我觉得那是里面就是最狠的一场打戏。
然后说有他打完之后，范甜甜整个人都缺氧了，然后在吸氧那场戏拍完。
天哪！如果要提比较，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地方，就是剧中的配乐吧。就是抛开剧情来说，像王菲的《执迷不悔》，国语版的据说是王菲自己填的词，还有张学友的《偷心》，这个就是还挺搭里面的剧情线的，以及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它其实在《年会不能停》里面也是一个开场的音乐。
最近听太多遍了，这个，
笑死，真的出现率很高啊。还有就是在那个魏总他追求汪小姐的过程中，就15集嘛，然后直接就用了3首歌，一个是 Beyond 的那个喜欢你，还有个是双档的那个罗马尼亚姑娘。然后这首歌其实在前面就是前几集的时候，好像淘淘的那一集也用到了，还有一个草梦的是红唇的吻，就是这三个是我今天早上听歪播音室的时候，
我今天早上也听了
啊，对对对，就是觉得这里的歌曲还是蛮灵的嘛。
是的，还有再回首
啊，
在最后几集也总出现，就是总在汪小姐成为她的配乐。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感觉每个人物角色也有自己的一首专属 BGM。
是的，而且就是偷心在排骨年糕那一集里出现了3次，就真的非常的戳人的心。 我发现了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些歌我今天早上搜了一下，它都是创作于87年到94年这个区间的，所以说这个导演还挺用心的。
对对对，
选的这些歌曲都是当年的歌曲，
选的歌还蛮就是蛮平松的。等来等去等着西上当头才来白想想，其实今天呢我们就是聊到了这里，也提到了整体的感受、导演的方式，还有演员和印象深刻的剧情。还没有看的观众其实也不必去看了，因为我
不
说我吗？因为我是觉得啊，他中间拍的还可以，但是结局也没有让我很满意。我觉得一个真正就是值得反复品味的好剧集，应该是时间的积淀下，大家还是有口皆碑的。像这种就是暂时感觉分数还没有那么稳定嘛，像我就是回去又给他打了一个低星，是很多人就是无脑打五星吧，我这样觉得的。
可以看，可以看一下。
好，
我还是很期待的，至少他的画面、光影、剪辑那些还深深的抓我。
至少可以学学上海话吗？
对，天天是要看完的，对吧？
我但愿吧，我追剧能力很差的。
哦，我真的这部片子，我自己不是很少追国产剧吗？为了这一部剧，我是好几个晚上到三点钟睡着，因为我其实经常就是。不想就工作日的时候不是很想追剧，但是到了晚上大概十一点的时候，我在想啊，还是忍着再看几集吧，就是一不小心就到两三点了。所以这部国产剧真的是我追的非常的辛苦。我自己之前喜欢等一部剧完全完结过后一口气看完，包括之前的像美剧、韩剧，我都是一口气看完。唯一一个追完超过30集的剧，国产剧就是《去有风的地方》嘛。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大家有什么跟繁花相关的想要讨论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希望我们以后聊的影视剧，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非常感谢小赵同学今天的做客。
哎呀，以后还来还来。打光明底英语门课榜一榜。
我突然想到，就是有一道菜，就是排骨年糕，两位后来尝过吗？
小时候吃过。
哦，
好吃吗？
上海人应该都觉得挺好吃的吧。
甜的吗？
上一次就是我问了一下同事嘛，就他是上海人，他说小时候吃的排骨年糕是感觉味道很好吃，就有糯糯的，还有就是脆脆的，但是现在他就是再尝了一次，感觉没有找不回小时候那个味道了。
对，挺传统的，应该是咸的。
周末可以去。
嗯，一大块排骨配一些年糕，排骨的酱汁会撒在年糕上。
对，就是李碧华在《生死桥》里提到了一个排骨年糕，他这样描述的说，排骨是常州无锡的猪肉造的，年糕是松江大米放在石田里用木榔头反复打成，文火慢慢的剥，又嫩又甜，五香粉的特色令人吃了又吃，听起来就还挺美味的。
哇哦，不愧是李碧华，
就舌尖上的繁花。